第58集，
严谨躲进卫生间打了个电话。他在场面上经营了十几年，总会有一些应对突发事件和意外的特别安排，平时不会轻易动用。打完电话出来，他就和纪晓鸥在那间不到9平米的小北屋里，一个躺着，一个坐下，安静地等待天黑下来。房间内秘密地拉着窗帘，唯一的光源是一台小小的电视机，电视机的声音关着，只有画面在不停地变换。隔几个小时，电视里边就会重复播出一次关于严谨逃出看守所的新闻，屏幕上就会出现那张刺目的通缉令。严谨的身体素质再强悍，那也扛不住这一天一夜近40度的高烧。吃完纪晓鸥从超市里边买来的包子，没说几句话就开始犯迷糊，然后睡着了。剩下纪晓鸥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，忽明忽暗的光线映在他的脸上。他的脸上毫无表情，和他五内俱焚的内心并无丝毫关联。小区内的喧哗声渐渐大了起来，那是放学下班的人群制造出的声浪。窗帘缝隙间的天光也逐渐暗下去。严谨被枕边手机的震动声惊醒，他迅速坐起，看完短信立刻删掉，退出 SIM 卡，然后把手机和卡都递给纪晓鸥。
拿剪刀剪碎，扔马桶冲走，其余的东西包括那身警服你尽快处理掉，小心点，别留任何后患。
严谨穿上大衣和鞋子，扣上棒球帽，发现鞋带松开了，正要弯腰，纪晓鸥已经走过来，蹲下身子帮他系好鞋带。他低下头，怔怔地望着他的头顶。
我走了。
还回来吗？
不了，办完事儿，我可能直接去公安局了。
纪晓鸥依旧蹲在地上，并没有抬头看他。
你还在发烧，你保重。
严谨搭在门锁上的手停滞片刻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是最终却什么也没说，开门走了。纪晓鸥跳起来，迅速爬上床，挑开窗帘一角，望着他大步疾走的背影，拐过一个路口消失，再也看不见。他在黑暗之中坐下来，坐了很长时间，房间内的每一处细微的响动都让他心惊肉跳，以为是严谨又回来了。回想过去的24小时，一切都不像是真的，仿佛只是他做过的一个梦，一个细节过于真实的梦。只有床头柜上胡乱堆放着的药盒和冷敷包，还有地上一堆拆掉的衣服包装袋，提醒他严谨曾在这里驻留过的事实。他终于低下头，将自己的手机卡放进手机，按下了开机键。没过一会儿，短信的提醒声一声接一声地响起，有预约客户咨询他何时开店的，有房屋中介公司来卖房子的，还有一条是妈妈赵亚敏问他何时回家的。纪晓鸥给赵亚敏回电话，他说道，
明天有卫生检查，今晚我得做准备，明天晚上一定回去。
他需要时间把店里边严谨留下的痕迹打扫干净，也需要时间让自己心情平复，不至于在母亲的火眼金睛之下露马脚。按照严谨的嘱咐，将他用过的那张手机卡剪掉，扔进马桶冲走，又找出一个大黑色的垃圾袋，将昨晚药店买来的所有东西都扫进去，再加上那些新衣服新鞋子的包装，鼓鼓囊囊一大袋。只有那身警察衣服他对着犯难了好一会儿，最后将上面的警号撕下来剪得粉碎，扔进马桶，帽子衣服也都剪碎打乱了，用几个袋子分别装好。拎着4、5个黑色的垃圾袋，他往小区路边的垃圾桶走去，迎面碰上楼上的邻居老太太，笑着跟他打招呼，
小纪呀，还没下班呢。
纪晓鸥头一低，胡乱地应道，
没下班呢，陈奶奶。
沿着马路一直往前走，将手中的塑料袋分别扔进不同的垃圾桶，他这才在路边透出一口气。冷不防一阵狂风吹过，风力强劲到令人站立不稳，他慌忙背转身闭上眼睛。等这阵风过去了，满嘴咯吱作响，竟然吃了一嘴的沙子。在时令已过惊蛰以后，北京城尚未迎来春天的回归，却又一次迎来了来自塞外的沙尘暴。
严谨走出小区大门，路边停着一辆半旧的挂着河北省牌照的普通本田轿车，冲着他闪了两下大灯。他走过去拉开车门，直接坐了进去。车内只有一个司机，也和他一样戴顶压得低低的棒球帽，一沉默地凝视着前方。等他坐好关上车门，就一踩油门转入主路。两人都没有说话，直到车子顶着四五级的大风驶上京通高速，后视镜里并无异常，司机才开口说话。
其实护照和签证都是现成的，你真不打算出去避避风头？
严谨原本闭着眼睛仰靠在座椅靠背上，听到这里睁开眼睛。
我要是真走了，那不就坐实杀人罪名了吗？我跑了不要紧，老爷子怎么办？我这回进去已经连累到他了，再搞一个去家叛国，他不得让他这么多年的对头给活活整死啊。可你这么跑出看守所，实际后果也差不多啊。一念之差，哎，你明白什么叫一念之差吗？世上很多事儿都是一念之差，人有时候钻牛角尖里头，没有别的路可走，只能拼了命的往前钻，等钻出去才发现自己之前那点坚持就跟个傻叉似的。已经这样了，那咱就尽量往好处想吧。不过你真的打算一个人去吗？老冯躲了这么久，不管他是不是为了躲你，都会有防备的。放心吧，当年一个牌子人都抓不着我，老冯那栋小别墅那不是小意思吗？小十三啊，希望这次你也好运。
借着夜幕的掩护，本田车在高速上一路飞奔，向京东通州方向疾驶而去。京城东部的通惠河岸边，有一处崭新的豪华别墅群。夜晚远远看去，无数棵树龄20年以上的银杏与毛白杨环绕着一片鳞次栉比的别墅群。这片别墅占地不少，此时却只有三四户人家亮着灯，风吹过树梢，呜呜作响。白天看起来华丽堂皇的西式建筑，夜晚却因人气不聚，带来阴森森的鬼气。严谨从墙头跳进院内，借着四五级大风的掩护，落地的动静不会比一两片落叶的声音更响。轻盈到两只看门狗只是半立起身子，耳朵四处转了转，便又懒洋洋地趴下了。而院子正中则是一个位于阳光房内的游泳池，一池碧水波光粼粼，透过玻璃屋顶将别墅正面的白色石材都映成了浅蓝色。冯卫星在游泳池里一圈圈畅游，阳光房内的采暖不是特别好，温度有点偏低，人在池子里只能不停地游动以保持体温。他游着游着，忽然感觉到周围似乎有点异样，猛地窜出水面，一边踩着水一边抹去脸上的水渍。然后他看到一个人，一身黑色的衣服，头上也扣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，仿佛地底下突然冒出来一般，正蹲在游泳池边缘静静地看着他。冯卫星咕咚一声沉了下去，慌乱之中竟然连喝了几口水。等他再冒出头，已在十几米外泳池的另一边了。他举目四顾，发现原先坐在泳池边的两个保镖不见了，而对面那个黑衣人却依然看着他，只是将帽檐朝上顶了顶，露出原来被阴影覆盖的半张脸，嘴角带着一丝讪笑。 冯卫星爬出泳池，只穿着一条泳裤站在池边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走过去还是停在原地不动更加安全。阳光房的大门缝隙里几近一阵凉风，吹得他皮肤上起了一层又一层的鸡皮疙瘩。那个人终于站起来，拿起沙滩椅上的浴巾，就手卷成一个结实的毛巾卷，拉开投掷的架势直扔了过来。毛巾卷越过泳池，不偏不倚，正好砸进他的怀里。冯卫星展开浴巾披在肩上，苦笑一下。他毕竟是道上混过的人，明白何谓倒驴不倒架，尤其是看到两个保镖原来都趴在那个人的脚边一动不动，生死不明，瞬间他出了一身冷汗。抱着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的决心，他朝着那个人走了过去。
燕子，你要来便来，这儿做什么呀？哥哥年纪大了，可经不住几次惊吓呀。冯哥，好久不见。
冯卫星下午已从电视里看到严谨逃出看守所的新闻，因此突然见到他在自己的别墅出现，才会一时惊慌到失态。此时见他周身并无任何力气，显然不像是特意来找自己的麻烦的，便放下一半的心。他按下叫人铃，几个精悍的小伙子迅速冲进来，突然看到两名同伴倒在地上，泳池边又多了一个陌生人，一时间像听到无形的立定口令，都硬生生停下脚步，拉开了格斗的架势。冯卫星却拍拍严谨的肩膀，对他们说：
行了，都别给我丢人啊，他以前也是特种兵，是你们这行的前辈，真动起手来，你们几个合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对了，大门那边还躺着两个呢，啊，你们去看看吧，不用太着急，我没怎么招他们，浇杯凉水就行了。哎，燕子，你这功夫可见长了啊，我这套别墅可花了大价钱在外边安了德国进口的防护系统，没想到这碰上你啊就歇菜了。哎，抽一根，在里边憋坏了吧。哎呦，还是蓝软的芙蓉王啊，高档啊。
严谨直接用嘴叼出一根，然后顺手将整盒烟都揣进一袋。
在里边呢，净收3块钱一盒的恒大了，都快忘了这好烟什么味了。
冯卫星叹了口气。
哎呀，我知道你在里边受罪了啊，有什么要求呢你尽管提。我最近虽然手头不大方便，可是180万的还是拿得出手的。
严谨点了支烟，小孩子嘬奶似的贪婪而猴急地连吸几大口，才笑道：
哎呦，冯哥，我费那么大劲从里面出来，就为你这180万，你也太小瞧兄弟了。那你说想让我干什么？
严谨没有立即回答他，而是伸长了四肢躺在沙滩椅上，随即将烟凑到嘴边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又从鼻孔中呼出两道长长的烟。烟修长，手指修长，连扶摇直上的青烟都是修长的。他懒洋洋地扬起脸，自言自语地轻叹一声：
哎呀，舒坦。
此地远离城里的光污染，透过玻璃屋顶能清楚地看到深蓝天幕上的璀璨星光。他边欣赏星空边慢慢道：
你看这天多蓝呐，我记得那时候执行任务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夜空。回北京这么多年，好像没有时间这么躺着看天上的星星了。
冯卫星尴尬地笑笑，没有接枪。严谨抽完大半支烟，将烟头按吸在旁边烟灰缸里，方淡淡地说：
把刘伟交给我，你要他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比我更清楚，他为什么逃？
冯卫星沉默了，他盯着波光跳跃的水面犹豫半天，才开口道：
没错，是我让他跑的，但是我跟你保证， KK 绝对不是他杀的。我需要的不是你保证他杀没杀 KK， 你说了不算，我要专案组的结论。
严谨的语气太认真了，认真的冯卫星面露难色。
严子，我知道你在里边憋屈，哥哥也知道你绝对不是能干出这种缺德事的人。听我跟你讲啊，这大伟呢跟着我好些年了，前些年打天下该做的不该做的他都做过，他要是想让一个人消失，那办法多了，说什么也不会用分尸这么笨的法子。而且分尸也就算了，还让警察一起找到衣服和其他的证物，生怕警察查不到尸源，这只能是头回杀人的新手做的，你明白吗？大伟可没这么傻。那也难说呀，你怎么不知道凶手不是故意失误，好把侦查方向给带歪了？你看现在不就成功的把这火烧我身上了吗？这个人一定十分清楚和 KK 的关系，才会把 KK 妹下的那个打火机故意和衣服放在一起。你说的对，但是大伟没有必要拉你下水。我倒是听说过一件事情，不知道你清楚不清楚。据说尸体切割得非常专业，所以专案组怀疑过凶手有可能做过屠夫或者外科大夫，或者还有一种可能，凶手可能学过人体解剖。你知道昨天专案组在看守所提审就是为了问这个问题，他问我在部队的时候是不是学过人体解剖，那你怎么回答的？实话实说呀，我告诉他们我不仅精通人体解剖，而且在特种部队的时候枪下亡魂无数。你疯了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因为我没有杀人。不管怎么说，大伟绝对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。既然没关系，你那么心虚让他跑干什么？严子，他跟你不一样啊，你是有背景的，进去了谁也不敢对你胡来，可大伟进去就不一定了。我是怕他在里边吃不了苦，万一胡说八道把以前的事情都抖了出来，你哥我这十几年的苦就白吃了呀。这您放心，他进去有我罩着呢，多余的话我一句不会让他多说，我现在要的就是他跟我走一趟。这事儿是哥哥对不住你，可是大伟在哪儿我真的不知道。
严谨脸上出现了不耐烦的神色，突然出手，两根手指像老虎钳一样掐住了冯卫星的喉咙。
我这手使一下劲，压迫到迷走神经，心脏停跳，到时候法医都验不出死因来。哥，想好了再说话。
冯卫星干巴巴的想咽口唾沫，可喉咙发紧咽不下去，噎得他一身脖子。
燕子，你弄死我也是这答案。我给了他200万和一张机票，让他去广东参兵，可他根本就没坐那趟航班，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从春节到现在，他已经2个多月没跟我联系了。
严谨盯着他，冯卫星的无奈像是真的，并无说谎的征兆。他缓缓放开手。
那你为什么也躲起来？你在躲谁？